改编。
张国焘到了南昌，一出战，恽代英、关相英两个人来接他，因为电报说得很清楚，他坐这趟车到南昌。当下呢，三个人见了面了，张国焘心里挺高兴，知道现在南昌尚未暴动，他的计划还得以实现，但是如何能说服贺龙和叶挺和周恩来，这事儿他心里头没底，但是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，觉得也有那么一点把握。因此三个人坐上车子是直奔会场，这个会场是相当保密，外人不得而知啊，因为这个会是太重要太重要了，这是战前的动员会啊。因为会议这么重要，所以在南昌的共产党主要负责人基本都参加了，有周恩来、李立三、邓中夏、谭平山、彭湃、叶挺、周逸群、廖千乌、高宇涵、林祖涵、朱德、刘伯承、夏曦、方维夏等，大家都在做。张国焘进了会场，很尴尬的跟大伙打了招呼，寒暄了那么几句，众人呢都带着怀疑的目光盯着他。张国焘坐下之后，周恩来先说话：“国焘同志，南昌暴动一切就绪，原准备今天暴动，因为昨天连接到你发来的两封密电，说暴动无论如何要等你来才能动手，因此同志们不知道何意，只好推迟了暴动的日期。现在请你讲讲原因吧，到底是为什么？”张国焘四平八稳坐下来，目光扫了一下在场的人，又点了颗烟，抽了那么两口，这才说话：“好，我说几句啊。此次我来南昌之前，也就是27日下午，在武汉的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在法租界里召开了会议，在这个会上讨论了南昌暴动一事。哎，共产国际派来了新的代表，叫罗明纳子，他呀着重考虑了暴动能否成功的问题。罗代表当即给共产国际发了电报，进行了请示。共产国际指出，暴动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，否则不可动，还提出暴动需得到张发奎的同意，否则亦不可动。张国焘又接着说，共产国际主张我们与张发奎一起回师广州，休养生息，伺机待战。我急着见各位，就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。他这话还没等说完呢，会场一下就炸了窝了。恽代英第一个就站起来，他推了推近视眼镜，手指着张国焘说：“张国焘，南昌暴动是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，怎么能中途停止？中国共产党党员鲜血都快流干了，难道你瞎了眼了吗？”恽代英说到这儿激动啊，浑身都发抖，他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，不禁提高了声音啊：“现在暴动都晚了，陈独秀害了中国革命，两湖暴动晚了，武汉回击反革命也晚了，一切都晚了，为什么现在暴动还不行呢？啊，中国共产党必须掌握武装力量，必须独立领导革命，我们的事儿不要老毛子干涉。”说到这儿咱得解释解释，共产国际是个什么组织，干嘛他指手画脚？原来在当时啊，列宁在1918列宁领导着推翻了沙俄政府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，许多人许多国家都认为共产主义是真理，因此纷纷效仿，也要成为苏维埃，也要成为共产党。 就这么呢，在这个大伙要求的情况下，成立了共产国际，指导世界的革命。所以中国当时呢，也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。因此莫斯科三番五次派代表来参加，咱们换句话说，这就好像太上皇一样，中国共产党的事情所做的决定得经过他允许，得经过他同意，他做不了主就请示莫斯科，由共产国际莫斯科来做主。要不怎么恽代英说我们的事情不用老毛子干涉，老毛子就指苏维埃俄国。张国焘听完这番话之后冷冷地说，难道不在南昌暴动，中国共产党就没了前途，就没了希望？只要我们跟张发奎一起到了广东，广东是革命根据地，一定能够重整旗鼓，在南昌搞暴动不合适。我认为共产国际对咱是出于关心，这个指示是正确的。叶挺一听也有点着急啊，马上发表看法。我说几句，如果张发奎同意下广东，当然可以那么做。而目前张发奎已经同我们翻了脸，成了汪精卫的左膀右臂，又是唐生智的新欢，怎么能和我们一起下广东呢？这不是乱弹琴吗？张国焘争辩呢，哎，你说错了，汪精卫和蒋介石也有不同之处吗？不要混在一谈呢。李立三是个急性子，眼睛都瞪圆了，他愤愤地说，汪精卫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难道大家都看不清楚？啊，我不太同意。一向沉默寡言的周逸群也说话了，我也说几句啊。现在形势表明，如果等待张发奎同我们一起下广东，会把我们最后一次暴动的机会就给断送掉，这事情是万万不可行，我反对。大家说来说去，最后周恩来站起来，他非常严肃，同志们，暴动势在必行。如今武汉政府已同南京政府穿了连裆裤，两把刀子架在我们的脖子上，如若不动手就是等着人家宰割。还有暴动的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了，暴动的计划已经有了，许多人都知道了，这件事情不能改变。还没等周恩来说完呢，张国焘就打断了周恩来的话了，暴动计划有多少人知道？没等周恩来开口解释，李立三就说了，知道暴动计划的已近百人，就算张发奎肯发动暴动，将来他知道我们曾排斥过他，他对我们能有好感吗？那是个什么结果呢？谭平山呢也忍不住了，还有贺龙，他已决心追随共产党一块干，我们不能让他失望啊。张国焘听到这儿不爱听，把嘴一撇，你说什么？贺龙这个土匪出身的军人，以往同共产党的关系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，在今天共产党倒霉的时候，他能够把惨淡经营多年的老本交给咱们吗？我认为啊，他比张发奎的革命性要差得多，这种人不可信赖。他这话也没说完，谭平山猛地啪了一拍桌子，混蛋，我不允许你这样污蔑贺龙。这时候周逸群也站起来，贺龙的情况我非常了解，他出身贫苦，拉起队伍以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，自从和共产党接触之后，他是真心实意靠近共产党啊。这是贺龙同志写的入党申请书，大家看看，已经七次了，我认为他完全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，可我们党内有的领导同志还要考验他，还考验什么？在目前共产党最倒霉的时候， 有许多共产党员都自动脱了党，有的甚至向敌人屈膝投降，出卖同志，而贺龙却积极要求入党。对这样的同志，我们不放心，还要考验他，这有道理吗？周一群说到这儿的时候，不满地看了张国焘一眼。大家也都知道，周一群说的那个领导人就是张国焘。这话呀，张国焘听后心里头也很清楚。周一群说完了，张国焘是紧皱眉头，不太耐烦呐。算了算了，贺龙能不能入党的事儿，现在先不谈吧。对于暴动，我反复地考虑过，我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起，还是不发动为上策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力量太弱呀。最好……张国焘的话没说完，周恩来豁地站起来了，他强忍着愤怒说：“国焘同志，你为什么出尔反尔？开始你对暴动一万个赞成，短短的十几天你又来泼冷水。陈独秀的右倾使得千百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人头落地呀、啊！而今中国共产党刚刚要举起刀枪，你又来制止，我问你怀的是什么目的？”张国焘望着周恩来那愤怒的面孔，小眼珠滴了溜转了几圈，用商量的口气说：“哎，恩来，别发火嘛，这样吧，暴动呢可以照样进行，但是不要发表宣言，不表露共产党的主张，咱们呢作为一次兵变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周恩来一听是勃然大怒，猛地一拍桌子，由于过于激动了，顺手带下了台布，台布上摆的那些茶杯茶碗像乒乓球一样噼里啪啦全都掉地上，摔了个粉碎。他怒不可遏地说：“张国焘，你再固执己见，我只有辞职。”大家都知道，周恩来本是一个涵养性极强的人，从来不发脾气，今天他这样大怒是人们从来没有见到的。这时候恽代英来到张国焘面前，一把抓住张国焘的衣裳领子，两眼喷出火来了，咬着牙说：“张国焘，我告诉你，为了南昌暴动，同志们费尽了多少心血才准备成这个样子，如果你胆敢动摇人心，我就把你打死。”这时候会场的气氛是十分紧张啊，张国焘头上也冒了汗了，连脸都吓得变了颜色了，手中的扇子也掉到地上了。原来这恽代英啊，对同志一向很友善，对张国焘也很敬重，在党内素有甘地之称。如今恽代英这么愤怒，张国焘是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，所以他格外感到吃惊啊。恽代英把话说完，室内一片寂静，可片刻之后，还有几个人因为盛怒突然大嚷：“打倒他，打倒他，打倒张国焘，打倒张国焘！”谭平山也站起来，大声冲着室外喊道：“特务营来人，打！”随着声音，进来几个彪形大汉，全副武装。谭平山用手一指张国焘：“把他给我绑起来。”这几名警卫一看是张国焘，没敢下手，犹豫了一下，因为啥？这毕竟是领导人呢。张国焘脸色都变了，他眨着小眼睛看着周恩来，露出凶残而又乞求的目光。谭平山见几名士兵不敢动手，厉声喝问道：“你们还愣什么？赶紧动手！”士兵一看没有办法了，赶紧近前抓住张国焘的胳膊，就把他捆起来。这一捆，这绳还真紧。张国焘啊，像杀猪似的就叫起来了：“哎呀，轻点儿，慢点儿，手太重了。”您说这些情况来得如此突然，突然使得大家没有了思考的余地啊。 张国焘一喊叫，李立三一手制止两名警卫，哎，不能捆，毕竟是中央代表。李立三这么一说，两名警卫只好松着手，这绳子也给解开了。这时候周恩来是剑眉高挑，喝问几名警卫，你们为什么要松开啊？把他绑起来。而后周恩来又严肃地对张国焘说，国焘同志，在南昌暴动最紧要的关头，你反对暴动，不管你出于什么动机，在暴动的关键时刻要把你关起来，待暴动胜利之后再放了你。张国焘啊，吼叫着对周恩来说，我是中央委员，你没有权利关我。周恩来冷笑了一声，我是前委书记，你现在的行为破坏和阻止暴动，所以我要对你进行制裁。张国焘还要想说什么，周恩来对几名卫士说，把他带走。几名大汉立即拖着张国焘把他押出了会场。张国焘边走边冲着周恩来吼叫，周恩来，我要向中央控告你，我要告你。周恩来冷笑了一声，有什么意见暴动胜利以后再说吧。就这样张国焘被押走了。周恩来依然是余怒未消啊。恽代英说，恩来同志甭生气了，我们继续开会吧，看看暴动还有哪些准备工作没做到。周恩来点头同意，告诉大家马上做好，会议是继续进行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参谋送了份电报，这电报是汪精卫、张发奎从庐山发给贺龙、叶挺的，说他们二人将于8月1日到达南昌，并严令贺龙、叶挺两部回德安集中，这样做了之后一切既往不咎。周恩来看了电报后严肃地说，同志们，汪精卫、张发奎8月1日要来南昌，我们暴动的行动必须赶在汪张到来之前，现在我宣布1927年8月1日凌晨4时要打响南昌暴动的第一枪。到会的同志一致同意周恩来这一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定。周恩来又对恽代英说，代英，把汪精卫的电报也给张国焘看看。全国解放之后，周恩来同志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还说过，我一生之中只拍过一次桌子，就是同阻止南昌起义的张国焘拍的桌子，看来确有此事啊。戏马庄前委会阻止了张国焘的破坏，周恩来宣布了暴动的时间之后，周恩来又签署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《南昌暴动的作战命令》，命令写道，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，决定于1927年8月1日4时向城内外所驻的敌军进攻，务必依举而全歼之，口令为还我河山。南昌暴动的口令为什么要定为还我河山呢？原来啊，还我河山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名言，数百年来这句名言一直是鼓舞着人民向敌人讨还实力的豪言壮语。如今南昌暴动的英雄们在同敌人决战的时刻用这句名言作为口令，是向国民党反动派发出的讨伐檄文。暴动的时间为何定在凌晨四点呢？因为啊，晚上开进拂晓偷营，这是兵家的常用之术，尤其是当时的南昌正是酷暑，炎炎夏日极难入睡，天近黎明气温变得凉爽宜人，正是敌人酣睡之际，也正是起义军进攻的极好机会。这些军事上的常识对于刘伯承、叶挺、贺龙这些 百战百胜的将军来说是了如指掌的。再说周恩来签发了绝密的作战命令之后，大家立即按作战任务的要求，个个是摩拳擦掌，做好了暴动准备，单等着八月一日凌晨四时的到来。咱们再说七月三十一号的晚上，南昌城中啊，一切跟往常一样，谁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，因此大街上是灯火通明啊，乘凉的乘凉，谈片的谈片，酒馆茶肆那是划拳行令，剧场之中是锣鼓喧天，买卖家是照常营业，妓院里成群的国民党军官出出进进，南昌城中有座广福楼饭庄，广福楼啊是南昌城中一家上等的酒楼，位于豫章江边。哎，这酒楼修得漂亮，雕梁画栋，十分阔气。到了夜晚，四面的窗户打开，江风习习，在此处饮酒，遥观江中点点渔火，或者抬头赏月，极富诗情画意。就在这天的晚上，朱德奉命包了楼上所有的雅座，在此他要请客。朱德于下午七时来到了楼上，恭候着客人。那么朱德今晚请谁呀？第一个客人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师第一团的团长卢泽明，第二个客人是第二团的团长萧光祖，第三个客人是团副蒋大武，还有第四团的团长蔡明金，在蔡明金身边坐的是王庆元，还有李中清、张天斗、曹金星和唐元喜，前后一共是九位，都是朱培德军中的军官呢。这帮人一上楼一看呢，满桌子丰盛的酒宴，立时乐得嘴都合拢不上来了。冲着朱德一抱拳，玉阶兄又让你破费了啊。那个说，玉阶兄你是大哥呀，你应该小弟我请您才是，您这不是反客为主了吗？朱德冲着大伙笑了笑，各位兄弟，我朱德自来南昌，蒙各位兄弟多方照顾，今天请各位兄弟来此，一是叙叙旧情，二来嘛也表示表示我朱德的一点心意吧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